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早晨我们读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到五章十节。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五章第一节，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蒙昧的和迷失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赎罪祭。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我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读经到此。
可以请音响室的弟兄姐妹们帮我吗？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可以继续来看这第二个系列，第二个讲题，投靠完全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开始讲到之前，可能或许在我们当中有些新朋友不明白这个大祭司的观念，也不知道大祭司是什么样子的。这是一个图画，当然现在没有大祭司对吗？不过我要你们注意他的穿着。你们还记得你们去年上圣经课程的时候，你们就知道说是他，甚至他的穿着本身有许多的代表性，告诉你说这个人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代表了全以色列民，他代表了全以色列民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以色列民，来向神代表以色列民来赎罪。所以这是大祭司的工作。所以他的工作也包括了普通大祭司，普通的祭司们要做的工作，例如献祭等等。不过他有一份工作呢，只有他能做，其他的祭司们不能做，只有他能做。那份工作就是他每年一次呢，要进入会幕或者圣殿的里头的最后一个小房间，我们叫做至圣所。所以在圣殿里头呢有两个房间，前面一个房间还有后面一个房间。所以当你从前面进来的时候呢，这是圣所。当你在向里头走多十来米的时候，就到了一个小房间，那个是放月柜的地方，那个是我们叫做至圣所。所以那个地方呢一年只能有一个人进去一次，那个人的名字，那个人就是大祭司。所以我想大家看下一个幻灯片。音响师可以帮我吗？好，所以这是会幕对吗？所以当你看会幕的时候，我要你们注意那个红色的框框那个是那个小房间啦。所以只那个当你进去的时候，那个是圣所。不过一年一次呢，大祭司要进去最里头的那个地方，叫至圣所。所以这是会幕 到了所罗门王的时候呢，他建圣殿的时候呢，就不是这么小了。我们来看一下所罗门王的圣殿的那个模型。好，到了所罗门王的圣殿，你看他们的设计是概念是一模一样的，同样有圣所和至圣所，所以大祭司一年一次呢，要进去这个至圣所，要进去这个至圣所。到了希律王的圣殿的时候，那个概念没有改变。我们来看下一个幻灯。所以到了希律王的时候，你发现，哎，整个圣殿呢，变成扩张了很大。所罗门的圣殿很辉煌，不过它的地皮呢没这么大。不过到了希律王圣殿的时候呢，他把整个圣殿呢扩大了，接近可能至少六七倍之大，所以有院宇，还有墙，东墙、北墙、西墙、南墙。所以我们看下一个幻灯啊。所以你看，假如我们微观的来看的话，这是圣殿了，这个圣殿的房子里头呢，仍然有两个房间，一是圣所，那在里头呢是至圣所。来下一个。所以这是今天假如你去以色列博物馆的话，以色列博物馆，这就是在博物馆当中的一个很非常逼真的一个模型了。他们做得很好，考古学家花了很多时间，把在大卫王的把所罗门王的时代的当时以色列的耶路撒冷，把它整个的模型尽量的做好它。所以这是在以色列博物馆你可以看得到的事情。应该有多一个幻灯吧。好，这就是这一个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希伯来书有一个问题了。希伯来书的作者的问题是，当时你想，当时你是基督徒了，你曾经是犹太人，不过你现在信了主过后，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知道基督徒在哪里聚会吗？基督徒在这样的房间里头聚会。当在起初教会的时候，其实没有这么漂亮的，很普通很普通的房子。不过你想，你做基督徒久了一段日子，你想起什么呢？你想起你过去每年都有机会去希律王的圣殿，在那里有很多的人一起的献祭，一起的在那边唱歌敬拜耶和华，等等，对不对？而且当你到那个圣殿的时候，那个圣殿呢比现在这个房间呢来得更加辉煌。我怎么知道呢？因为假如你今天你去看希律王他所建的城墙啊，其中这个是西墙，西墙底下的这是他的根基啊，一条根基的石头啊，你猜有多重？一条根基的石头有500吨啊，就是50万公斤重，从山下慢慢的移到山上，做那个圣殿的墙的那个根基，这就是希律王的圣殿当时有多辉煌。所以当时的希伯来作者的他的羊群呢，他牧会的教会呢有一个问题，有人在当中说他们要回去。那个耶路撒冷的圣殿，他们不要在这里敬拜神了，做基督徒不好，做犹太人比较好，犹太人有看得到的东西，基督徒没有看得到的东西。所以因此希伯来书作者要他们做一件事情，要鼓励他们说你们不要回去，你们要留下来。所以这也就是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我们都要留下来，我们要留下来来投靠一位完完全全的大祭司。所以这是作者今天要告诉我们的话。我们来先来祷告。谢谢你影响是的弟兄姐妹们。亲爱的天父上帝，主，我们需要你。主，我们在每天生活当中，主，我们知道，主，我们离了你我们真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将一下现在主手中，主，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体贴你的心意，知道我们有一位完完全全的大祭司为我们摆上了一切，是值得我们投靠的神。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在1968年的墨西哥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当中的跳远这个比赛，他破了世界的纪录，8.9米，跳远可以跳8.9米，我可能跳不到4米啊，跳8.9米，他打破了全世界的纪录啊，而且你知道吗？这个纪录在接下来5年，没有人可以打破，10年没有人，20年没有人，在接下来20年的时候，最跳的最靠近他的纪录的是8.74米，不是8.9米。直到23年后，这个纪录才被打破。直到23年后，所以假如你在1968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世界纪录被打破过后，当时有一个记者这么讲，当时一个记者这么说，这么的报道说，今年的这个这位跳远的冠军呢，不仅仅打破了过去100年奥林匹克的跳远的纪录以外，他甚至在接下来的20年以内，没有人能胜过他。假如当时的一位记者这么说话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他很狂傲？可能会觉得他很狂傲。你说哇，怎么你讲话会是这样的呢？假如你有机会和这位记者交流的时候，可能你会这么问记者。他说记者先生，你可以和我分享一下吗？为什么你愿意发表这样的一个看法？你可以告诉我你的理由何在？所以弟兄姐妹们，知道吗？今天当我们在读这段话的时候，希伯来书作者也是在这样做同样的一件事情。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你们知道吗？原来耶稣基督超越了所有的大祭司，在耶稣来之前有1800年的大祭司他都超越了，而且希伯来书作者告诉你说，接下来的40年的大祭司，一直到圣殿被毁，接下来的40年大祭司没有一个大祭司能胜过耶稣基督。其实这是一句很狂傲的话。不过希伯来书作者他明白我们需要道理，对吗？所以作者告诉我们说，我给你们道理，我给你们3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他告诉我们说因为耶稣他是一个毫无瑕疵的大祭司。因为耶稣他是一个毫无瑕疵的大祭司，因此他超越了所有的大祭司。第二个理由他告诉我们说，因为耶稣是升上高天的大祭司，所以他胜过了所有的大祭司。所以第三个理由是，因为耶稣是唯一一个称为君王的大祭司，所以他也超越了所有的大祭司。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的来一一的来看这3个理由，让我们来思想，其实我们都有一个宝贝，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宝贝在这个作者的这个角度里头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好好的来珍惜它，我们要好好的来爱护它。好，我们来看第一点，我们的主耶稣完完全超越了所有的大祭司，因为他是一位毫无瑕疵的大祭司。当你读第5章第1节的时候，他说，凡从人所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时的大祭司不仅仅是为百姓献上礼物和赎罪祭。当你读利未记16章的时候，刚才你看到，其实在利未记的时候，他重复两次，他重复说，那个大祭司一定要为自己的家和自己的家族和自己来赎罪，他才可以来为以色列民赎罪。所以在旧约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个观念，这位大祭司不是一个无罪的人。在旧约，所有的人都很清楚知道说，大祭司呢不是毫无瑕疵的，大祭司不是毫无瑕疵的。不过为什么旧约需要大祭司？你有讲过吗？因为人堕落过后呢，我们都需要一个中间人，所以这就是大祭司的工作。大祭司在我们当中呢，和神做了一个中间人的工作。 有罪的人他是不能来到无罪的神面前的，因为我们和神的关系已经破碎了，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中保，我们需要一个中间人，我们需要一个 mediator， 一个 middleman。所以这个中间人代表我们来到神面前向他认罪，这个中间人代表我们来到神面前求主的饶恕，这就是大祭司的工作。所以这中间人呢是来服侍我们的，这个中间人不是来被人服侍的，这就是大祭司的工作。而且在这里当我们读到利未第十六章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知道说这就是耶稣和大祭司的不同。所谓的大祭司必须为着自己的罪先来赎，先来解决，不过唯有耶稣基督他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不需要为自己的罪来做任何事情，因为他没有罪。这就是耶稣和所有的大祭司的那个差别，那个差别。不过你知道吗，当罪人来到神的面前，你想你是大祭司，你一年一次你进去那个小房间，那个小房间一年只能一次进去，你一年一次进去小房间呢，其实你会怕得要死。你怎么知道呢？因为在你读利未记十六章的时候呢，他有暗示你，那个大祭司是很怕的。他怎么知道你？我们怎么知道很怕呢？因为在第十六章里头，他有告诉你说，大祭司要带着要带着香啊，incense， 带着香，让香的烟云充满整个至圣所。看不清楚的，你有想过为什么吗？因为利未记十六章自己告诉你，免得他死亡。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带着罪的人呢，他来见神的时候呢，他甚至进去那个至圣所的时候，他都不能坦然无惧的来见神，他都是害怕的。所以他用香的烟云呢来遮盖那至圣所，使到他可以活得进去，他可以活得出来。就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一个带着罪的大祭司进去至圣所的那个心情。不过耶稣基督不需要，耶稣基督不需要靠着香的烟云呢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没有罪。这就是他超越大祭司，所有的大祭司的那个厉害的地方。历世历代的大祭司都需要这样办，除了耶稣基督他不需要。他是神，他没有罪，他没有犯过罪，他也不会犯罪，他是光，在他里面没有黑暗。因此希伯来书作者这样的最后这样的总结，你听，希伯来书作者在过后七章的时候有这么说，他说，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耶稣基督。这是希伯来书作者自己做一个总结，他说，这样圣洁，这样无瑕疵，这样无玷污，这样远离罪人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你的救主。所以因此希伯来书作者说，你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你还要回去耶路撒冷干什么？你为什么还要回去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我不知道在当中有没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基督徒需要一位中间人吗？我们需要一位中间人，这位中间人叫做基督耶稣。因为我们真的不能来到这位清洁的神面前，单靠我们自己的话，我们来到这位神的面前，我告诉你，你就像那位大祭司进去至圣所呢，不过你没有香的烟云来遮盖，只有你的罪在他面前是敞开的，在他面前是敞开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在神的眼里呢，没有一件事情是他不能看见的。在2014年2015年的时候，在那个时候轰动一时的一个网站，那个网站的名字先不说，不过它有一个很著名的广告台词，可能有些人听到了你们会有点印象。英文是这么说，他说 Life is short, have an affair。 中文是这么说，人生苦短， 及时行乐。啊，这是一个色情网站，鼓励人搞婚外情的一个网站。这个网站的名字叫阿森利麦森顺Ashley Madison。所以在这个加拿大的网站它相当出名，而且非常火热。不过在2015年的7月25号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群的黑客呢登入了这个网站，把里头的3900万的户口的资料全部取出来了。3900万的资料，户口的资料全部取出来了。里头有谁我告诉你，有众多的明星，有政府官员，还有许许多多的军事的高位的长官。所以这些黑客他不仅仅是把这些3900万的户口取出来了，而且他们分三批的时段呢，把这3900万的户口所有的资料呢公开了。里头有甚至有包括什么呢？里头甚至包括这些所有人的性爱好啊，性爱好。所以超过15000美国政府的官员还有军队的上层人都被调查了。在网络的红人电视的明星等等，甚至在8月24号一个月后的事情，加拿大的警方甚至说在里头，在他的国家有2名被曝光的这户口的人他自杀身亡。他们警方怀疑和这次的泄露有关系。所以弟兄姐妹们，当然我相信我们在这里的人没有去参加这样的一个网站。不过你想想，假如一天谷歌也被黑客攻击了，而且谷歌所有关于你自己的搜索的每一样事情都在黑客的手上，百度所有的东西都在黑客的手上，明天把所有的东西就放上网只要搜索李汉阳你就可以知道李汉阳在过去25年用谷歌搜索的任何东西。我可以告诉你，你怕不怕？你相当害怕。所以这就是我们见神的那一面，你知道吗？当我们去见神的时候呢，神不是黑客，神不用走后门来取你的资料，神把你的资料一的来告诉你，告诉你说你心所想的，你手所说，你嘴所说的，你手所摸的每一件事情，在他的面前呢，在他面前，当你去见他的时候呢，你是战战兢兢的。不过今天有一个好消息了，好消息是第一，我鼓励你们不要玩抓迷藏，不要跟神玩抓迷藏，躲躲藏藏。反而我们现在来到神面前说，神，我知道的，我知道人生最大的问题不是基督教是一个好的宗教，我应该去思想采用这个思想这个讲法，不是的。这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我，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的问题。那共同的问题都是我都有我自己的一个搜索背景，一个不可告人的历史，心里的历史，嘴里的历史，手里的历史。不过一天我去见你的面的时候，假如我没有这位大祭司，这位毫无瑕疵的大祭司做我的中间人的话，我就麻烦大了。所以我鼓励你们来思想说，可以，你可以不要接受耶稣基督，不过你要想，你没有耶稣基督的话，你有什么。我们来看第二个理由。希伯来书作者说除了耶稣基督是我们那毫无瑕疵的大祭司以外，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位大祭司呢是升上高天的大祭司，身上高天的大祭司。因为在第4章第14节说，我们既有这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 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所以在这里就是有人你看希伯来书作者在做一个对比，还告诉我们说在耶稣之前所有的人跟耶稣接下来的40年所有的大祭司都是在地面上工作的，你知道吗？所有的大祭司都在地面上的一处工作的，除了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升入高天做大祭司的耶稣基督。所以假如你要论距离，你要论身份，你要论能力，你要论地位，耶稣基督远远的超过所有的大祭司，所以无人能比，所向无敌。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在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因此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要知道说这是我的宝贝，这是我的 treasure 啊，因为这位耶稣呢，他是那在神的面前在高天上做大祭司的那位神，而不是在地面上的这位大祭司。所以这是希伯来书作者跟我们讲的。所以你甚至可以在里头呢听得到希伯来书作者的声音这么说，他说你们不要回去，你们不要再回去那圣殿啊，再回去过去在这个地面上的那位大祭司面前。那你们太傻了，你们真回去的话你们太傻了，因为你们现在有一位在天上的大祭司，有一位在天上的大祭司。所以弟兄姐妹们，作者来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有这么好的一个中保，这么好的一个中间人啊，你还要一个卑微的中间人干什么？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要做的事情。我给你们一个故事。我在很多年前我工作嘛，所以工作一段日子，有一个经理，我就给他起名叫 Amy 了啊，就假装了，他名字叫 Amy。所以我的这个经理和我做工几个月，真的是几个月，做了几个月过后呢，我经理就离开了，离开了去到另外一家公司做工。过了几年他就打电话给我，他就问我，汉阳，你有没有考虑要换工作？我说没有啦，不过谈谈无妨了，对不对？因为经理嘛，把他打电话给我，所以我说好了，谈谈无妨。这样他我就事先告诉他了，我说不过我得告诉你，我现在这份工作我要给三个月的通知 3 months notice。所以那位 Amy 就告诉我说，哎，你没关系啊，你先来我的老板谈谈，谈了我们再想想怎么办啊。所以我还记得当天就去和他的上司他的老板聊啊，聊也不是聊了，也不算面试，他也不看我的证书，就是谈天谈地，我也不知道这叫什么面试了。所以谈完了过后我说好了好了，可能好像他们只是要认识我而已了，不太想要，不是真的要请一个人。那过后呢过了几天过了几天过后 ，Amy 就打电话给我说：“哎，他的公司要聘请我了，而且薪水加了挺多，这样还有那个工作等等都挺好的了。”所以我就问 Amy 说 ：“Amy 啊，不过有个问题呢，我需要给3个月的通知，你的公司可以等我吗？”这样 Amy 要告诉我说：“不用紧，你来签合约的时候，我们会把2个月的薪水给你的薪水的支票给你，你就把这个支票递给你的人事部就可以了。你这样你一个月你打理点的事情完了，你就快点过来帮助我们吧。”所以我就这样的真的跳槽了，我就过去了 Amy 的公司做工。我到了 Amy 的公司工作了过后，我才发现哦，原来如此，这个老板是他的老同学。他中学的同学，非常要好的朋友，而我呢是 Amy 的老同事了，的旧同事。所以对我而言呢，其实我一个很好很棒的一个中间人，知道吗？我只是去的那个面试呢，在之前呢 Amy 已经帮我讲了很多好话了，所以那个面试才变成好像一个聊天，因为老板已经从 Amy 的口中听见我的事情了，所以那我老板只要看到有一个真的人叫汉阳，就是这样。不过对于我而言呢， Amy 她是一个最棒的引荐人。她这个引荐人比任何引荐人都好，因为她就在老板的面前来告诉老板有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假如我告诉你呢，我说我懂 Amy 的来头是这样，不过我告诉 Amy 说， Amy 我不要用你，你不要做我的营建人，我要真正实实的通过你的人事部投简历啊、慢慢的看可不可以争取到这个岗位。你觉得我傻不傻？我告诉你，我太傻了。假如我拒绝 Amy 的推荐，我要走人事部的那条路的话，我就太傻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在做的事情。他说，你们知道吗？你们干嘛要回去在地面上的这位大祭司？既然你有一位深入高天的大祭司，你干嘛要回去呢？你真要回去的话，你就太傻了，你就真不知道你有一位多么好的一位中间人，多么好的一位中间人。就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爱惜我们的大祭司，我们真的需要爱惜。我不知道你们喜欢钻石吗？我没有钻石啦，一颗都没有，一颗都没有。所以不过几天前在瑞士的日内瓦拍卖了，11月13号啦，瑞士的日内瓦拍卖了一个19克拉的粉红色的钻石，5000万美金，6500万新币，6500万新币啊，我估计可以买下 Triup 的2楼和3楼。你知道啊，就一颗钻石哎。不过假如我今天把那个钻石给你，你说，哎，这个钻石5000万美金，6500万新币，我今天把它送给你了，你会怎么办？你会放在家里有个鱼缸，你会把那个钻石丢在鱼缸里头，让它沉在鱼缸里头，会吗？不会的，你会好好的去做研究。谷歌什么叫做粉红色的钻石？为什么粉红色的钻石这么昂贵？如何保护钻石？如何什么什么什么一大堆的，对，你开始研究，你开始认识它，你开始爱惜它啊？为什么，弟兄姐妹们？因为它是无价之宝。因为它是无价之宝，所以你才会这么样的来爱惜它，来认识它。所以其实你来教会，牧者领袖们都讲的话是一样的，我们不需要你们来认识我们，我们希望你们来认识这位宝贝。你们越认识这位宝贝，你们就越认识它的价值，你越认识它的价值，你就越不会远离它啊！这就是来教会的用意。不过今天很可惜的是什么呢？我们的神已经成为这样的一个神了，我们的神已经成为一个呼之即来的神，挥之即去的一个用人。我有事的时候我叫神来帮我，我没事的时候我叫神打发神走，我要犯罪的时候我跟神讲你远离我，我要过我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我叫神你不要烦我。不过当我生活困难的时候，我需要神帮助我的时候，我就呼天唤地了。不过弟兄姐妹们，这不是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基督徒做的事情是，我要知道我手中就有一颗粉红色的钻石，一个宝贝，我要认识这个宝贝，我要爱惜这个宝贝，因为这个宝贝是你和我的人生的无价之宝啊。这是第二点。所以第三点呢，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这位大祭司呢，他不仅仅是毫无瑕疵的大祭司，他不仅仅是深入高天的大祭司，他也是一位称为君王的大祭司。所以你在这里你可能会读到说，诶，这里根本没有讲君王，为什么会说到君王呢？其实是有的，我来读给你们听。所以当你们读第五章第四节到第十节的时候，或者可以请你们帮我读吗？第五章第四节到第五节，来，一二三。好，所以在这里你看最后几个字你们读的是什么？他说最后几个字你们读到，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希伯来书作者在用旧约，在用旧约的诗篇第二篇， 不过旧约十二篇诗篇的第二篇呢，不是普通人可以用的，因为在旧约的诗篇第二篇呢，是王用的诗篇。当一个新的以色列王要登基的时候，他用诗篇第二篇，而且新的以色列王告诉全天下说，我和神的关系，神自己说他是我的父亲，我是他的儿子。在旧约里头，儿子这个名分呢非常狭窄的，他只保留给王 这等人。所以在这里希伯来书作者来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他说你要知道一件事情，那钉十字架的是一位王，那升入高天的是一位王，只有在这个地面上只有一位大祭司，他是被称为王的大祭司，他的名字就是耶稣基督。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来告诉我们的事情。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君王，所以因此呢他才可以，因此他是完全的，因此凡顺从他的人才可以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才可以成为完全永远得救的根源，因此我们在他里面才有把握。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里呢，作者来告诉我们，还劝他们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既然已经有这位完全这位独特这位珍贵的大祭司，我们就不需要回去旧约的礼仪和律法了，不需要回去了，因为旧事已过了，新的已经来了。所以这就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在这里他呈现一位祭司给我们看，他说这位祭司他不仅仅无瑕疵这位祭司他不仅仅升入高天，这位祭司竟然是在大祭司历史当中唯一一个称为王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所以当你读讲道学的时候，讲道学老师有时候会问你两个字，他听完你的讲道过后啊，你最怕问你两个字，他问你 So what？ 所以我们接下来回答 So what。 所以就对呀，是啊，你说汉阳，我今天认识了我的耶稣基督是那深入高天的大祭司，我认识了我的耶稣基督是那毫无瑕疵的大祭司，我认识我的耶稣基督是那称为王的大祭司，又怎么样？所以希伯来书告诉你，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告诉你说，做两件事情 ，do two things， 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在第四章第十四节。第四章第十四节说，我们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所以你看到没有，希伯来书作者告诉你，他说你既然有这位大祭司，你要做事情，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持定你所承认的道，你当初你承认了耶稣基督，你要持守下去。所以弟兄姐妹们，什么叫做持定呢？希伯来文你可以甚至这样翻译，你可以说我紧紧地握着我所持定的道，这就是持定的意思。我紧紧握着，我紧紧跟随着我所承认的耶稣基督，所以这就是所持定的道的意思。我记得我们在美国，我们常去一些公园嘛，所以有些公园是国家公园，所以在国家公园里头呢，有一些小朋友的活动了，他们叫做少年护林员。可能伟豪牧师的孩子也有做过一点点啊，这类似的活动，少年护林员叫做 Junior Ranger Program。 所以每一次他们就有一个小课本，他就打勾做一些研究在那个公园里头转了几圈过后把所有的作业做好了，他们就回去那个护林员那个部门护林员部门就看了过后呢，就打勾检查了就和他们就恭喜他们说你们今天就成为了，你们恭喜你们，你们已经成为我们的这个公园的小少年护林员。所以你知道他们做什么吗？过后呢，这个大人呢就带领这四个小朋友呢宣誓我要答应我要做个保护环境的一个少年护林员等等等等每一次每一个公园都是这样的。其实你知道吗，我们每次来教会都是这样的。我们每次来教会都是来换笔记的。你过去这个礼拜你怎么生活？ 啊，你这个过去这个礼拜怎么生活，可能可以帮助我，我接下来的这个礼拜我怎么生活。我们在交换笔记，我们在来到教会里头，我们彼此鼓励，我们来教会里头，我们不会气馁，我们学习向彼此说话，彼此鼓励。不过很可惜的是什么呢？很可惜的是我们没有紧紧握着这些事情呢，我们没有紧紧握着我们所承认的道，我们反而什么呢？我们有时候来到教会，我们有时候甚至向自己说什么呢？说四种不同的话。所以你要自己告诉自己，你在向自己说什么话。第一种话是你在向自己说世界的话。我们今天沉浸在世界里头，很多话语呢不是圣经的话，很多话语是世界的话语。第二呢，你向自己说很多自己的肉体的话，你把自己的肉体把自己看得很高，比这世界上任何人比神还来得高，你肚子饿哦，比什么都来得重要了，谁阻挡你吃饭的话，那个人就遭殃，这就是什么呢？这可能是一个症状。第三呢，你可能甚至许可魔鬼向你说话，你记得吗？彼得许可魔鬼向他说话，过后彼得呢就用着魔鬼的话去求主耶稣不要上耶路撒冷。耶稣基督转过来告诉责备彼得，他说离我而去吧，你那恶者。第四呢，你可以选择用主的话来向你说话。就弟兄姐妹们，我们每天自己向自己说很多话的，我告诉你们，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也是彼此向彼此说很多话。我们可以说很多话没关系，不过我们要记得我们说什么话。当人有问题的时候，他有需要的时候，当有人有忧愁有困难他孤单的时候，我们怎么鼓励他们？哎呀，就是这样的啦，人生你要怎么办？儿女都大了咯，一定走啦，走了就是孤单了咯，哎呀，是这样讲话吗？不是的，因为神有话要说，神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甘伟华牧师祷告，他说我们的神是一个不离不弃的神，所以当一个人孤单的时候，我们要告诉他说，是的，一天我的老婆会走，一天我的孩子会离开我，一天我可能孤独的一个人在老人院里头，不过在那个时候呢，我的神不会离开我，我的神不离开我。这是我们要向彼此说的话。当在教会里头，当弟兄姐妹们有困难的时候，度日如年四面黑暗的时候，我们说什么话？我们说什么话？我们和他们一起骂那些得罪他们的人吗？怨天尤人吗？怪环境，怪别人等等吗？不用，我们把他们带回圣经里头，我们提醒他们说，你们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应许，神告诉我们说，我们所遇见的每一个试探，每一件事情，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他不会给你没有路可走，他会为你开一条出路，叫你可以忍受得住。所以姐妹弟兄，你不要放弃神，你要忍耐，你要继续走下去，神会为我们开路的。当然在教会里头，有弟兄姐妹们被软弱所胜，一直一直又一直的来得罪神，他开始不要来教会了，你要怎么办？怎么办？你要鼓起勇气，你要去找他，你要告诉他说，神要的是一个忧伤的灵，一个痛悔的心，神要你悔改。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要说话的，不过我们要说什么话，这很重要。我们要帮助彼此，我们一起来持定我们所承认的道。所以提摩太书作者告诉我们说，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第二件事情呢，是在第四章第十五节的第十六节，第十五节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吧。第四章第十五和第十六节，来一二三。Thank you. 好，弟兄姐妹，你记得吗？在以前的大祭司，在地面上所有的大祭司，他进去找神的时候，他必须带着香，让整个至圣所呢充满了烟云，使到他们不会死。他告诉你说，我是战战兢兢进去至圣所的。不过今天我们来到见神的面前，我们来到施恩宝座前，我们是坦然无惧的，我们一点都不害怕。因为在这施恩宝座前，神自己告诉我们说，有恩典，有怜悯，有恩惠，有帮助。所以因此我们要常常来到施恩宝座前，因此我们要常常祷告，我们要常常在家里祷告，我们要常常和弟兄姐妹们在一起祷告，这是一起来到施恩宝座前的那个宝贝。所以既然我们有这样一个好的中间人，我们为什么不要依靠他呢？我们为什么不要投靠他呢？我们为什么不要欣赏他呢？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在告诉我们的事情。当你明白这个坦然无惧的这观念的时候，它是一个有趣的一个希伯来文字，一个希腊文字，它告诉我们说，就有如什么呢？就有如有些人可以来到一些高官的面前的意思。坦然无惧的意思是什么呢？这是高官，我可以轻轻松松的来到这高官的面前的那种心态。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权利，知道吗？我可以轻轻松松的来到，快快乐乐的，开开心心的来到这宝座前的神面前。我跟神求，因为神答应我，他要给我恩典、恩惠、帮助，这是基督徒的福分。所以我记得我在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带他去一次，我去公干泗水印尼，所以在泗水的时候，我就带他，刚好那个下午我们有点时间，我就带他在街头那边一个小咖啡店，我请他喝一杯水，在那边就看看泗水的一些环境。所以我们在那边，我还记得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咖啡店，所以在那咖啡店里头我们就住在里面。像外面呢就有一个女生，她手上抱着一个婴孩，一个应该是姐姐吧，她的姐姐抱着一个弟弟，她就头低低，我知道她看着我们因为她时不时会抬起头来，偶尔瞄我们一下，又头低低，不过我们也知道她要做什么，她需要人帮助。所以当时是我的大女儿，她在15岁，易容，所以我就我的女儿也看到了，像我，她就问我，爸爸，我们怎么办？我说你想帮他吗？这样他说我们可以帮他吗？说应该可以吧，我们可以帮他。这样我就问他我们可以给他一点钱帮助他，希望他可以买一点奶粉还是带点钱回家，可以帮助这个家庭。所以当我们把这个钱，一点点钱，我就托我的女儿递给这个小妹妹的时候，你知道，我记得那个女儿，那个女生的那个年轻，她完全改变，她喜乐过来。她之前呢是害羞的，远远的看着我们，瞄一瞄。不过她现在是正眼看着我们，看着我们，她告诉我们说，她让我明白这个观念叫坦然无惧呢。她知道，这个人，这个大人跟这个小孩是关心他的，他知道说这个人跟这个小孩呢是帮助他，所以因此从这个女生抱着弟弟的这个女生的角度呢，他看待这两个陌生人，他再也不害怕了。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的主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在这里没有一个人看过耶稣，在这里没有一个人看过耶稣。不过我们凭信心，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为我们深入高天，我们凭信心，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那毫无瑕疵的大祭司，我们凭信心，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那称为君王的大祭司，我们凭信心，我们知道他是你和我人生最昂贵的宝贝，让我们一生的来珍惜他，我们来投靠他，让我们持定我们所承认的道，要让我们好好的来坦然无惧的，时时刻刻的，常常的来到他面前，来寻求他的帮助恩典， 和扶持，这是基督徒极大的福气。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求你怜悯我们。主，很多时候我们凭着肉眼行事为人，主，不过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也不要这样做了。我们曾经是这样，不过今天求你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知道，让我们认知，是你就是我们这位无价之宝。主，在我们人生里头没有一样事情可以满足我们，只有你。在我们人生里头没有一样事情比你还要昂贵。神，求你让我们珍惜你，让我们一生我们紧紧握着你，让我们一生我们时时刻刻坦然无惧地来到你面前，来求帮助，求恩典，求力量。奉主耶稣的名字，阿们。
我们谢谢安传道为我们传讲神宝贵的话语，求神让他话语在我们的心中来提醒我们。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在这个讲道大纲的后面。